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应该是在成为诗论178页啊。178页，我们上次讲了第一行，那么今天要从第一行的最下面。那么这个地方第七式啊，莫那式，那么跟它相应的新说法。那以上已经讲了主要的具身烦恼的部分。那么现在这里呢，其实讨论的是这些随烦恼，是这样的。随烦恼呢，随这个字啊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是梵文的这个叫做安怒 ,A-N-U, 安怒。那我们不讲太多，总之在中文把它当作随啊。这个随这个字呢，字面上的意思确实跟在后面的意思，就这个叫做随啊。跟在后面，就是说它伴随而来的，这个叫做随。那但是它主要的性质是因为啊，为什么叫做随烦恼，是它的性质啊没有像根本烦恼这么的严重，所以这个才叫随烦恼。它确实也是伴随着根本烦恼而来的。那么以上我们有说过了，这个烦恼跟随烦恼，就是根本烦恼跟这个随烦恼呢，都是相应的，也可以说是同时互相伴随而产生的。如果你们还有复习刚刚这一页的第一行，还有上一页的最后，它就是提到这件事情的。好，那但是这个地方的随烦恼呢，我们今天不会详细的说明每一项，因为所有的随烦恼呢，在维智三十颂都有列出来。那这是在第11颂、12颂、13颂。12颂就是讲这些烦恼，12颂的后半呢，就是讲随烦恼，一直到14颂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到那个时候才会去，成为诗论的本文也是会到那个时候才会一项一项的比较清楚的界定。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要详细的讨论这每一个随烦恼的特性，虽然也会提到一点他们共同的特性，但是个别的不会讨论太细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这里重点是放在哪一些随烦恼会跟第七莫那式相应，也就是说它的活动的时候呢，会伴随而产生的，是这样。那也不是很复杂，就是要耐心的整理一下，这里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，也是大同小异，但是就是要耐心。那我们倒不如呢，请先看这个，如果你们有带你们原来那本大本的课本啊，大本课本的最前面那个维智三十颂的地方，如果没有带，互相合起来借看一下，就是在第12颂一直到第14颂。那么这一些根本烦恼有4个，随烦恼啊有20个，那它的名称都在维智三十颂本身有的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。第12颂呢是说呢，烦恼为贪嗔痴慢疑恶见。所以呢，这里讲的根本烦恼有6项：贪嗔痴慢疑，还有恶见。那么接下来说呢，随烦恼为愤。随烦恼呢，这里总共有20个。那么第一项是愤，再来就是恨，这个每一个字就是一个，恨是一个，负是一个。如果有人有带来，可以跟旁边人一起看看一下。愤，然后呢恨、负、扰、妒，嫉妒的妒，或者是念嫉吧，还有呢奸，奸贪的奸，这样子就是第12颂。那第13颂这个叫做狂、惨、与这个害，还有脚，这样就10个了，就10个随烦恼。那么这10个随烦恼呢，也有它的共同的特性。接下来呢是无惭及无愧，这2个呢是叫做中烦恼。 松的啊、哦。再来呢是吊举与昏沉，还有呢不幸并懈怠。那这样子是第十三颂。第十四颂啊，是说放逸及思念，丧失的思，那、这个念头的念，放逸及思念，散乱不正之。走，这个到第十颂的上半呢、啊，所以这些随烦恼就是算起来有二十个。那么第十四颂的后半是不定的心，不定的心所法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这一些随烦恼的，他没有每一项都说出来，但是如果你刚刚念过一遍呢，是大概知道有哪一些，那就比较容易跟这里来配合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178页的第一行最下面了。这里开始就是对于到底有多少随烦恼，那么有不同的见解，就是跟第七识相应的部分。此中有异啊，这是第一家的看法。那好像数据也没有明白说这是谁的看法，只是说这是第一家。那么第一家的看法呢，五随烦恼片语一切染心相应、那么他认为呢，这些随烦恼当中啊，主要的只有五个，这五个呢会随时随地啊普遍的啊，只要有染污的心啊，那他有染污的心其实就是有根本烦恼，就是有我痴、我见、我爱、我慢，这个叫做片语一切染心相应。那么他的引用的证据啊，就是来自这个阿毗达摩集论，好像是卷三有这么说。怎么说呢？说这个昏沉、吊举、不幸、懈怠、放逸这五个与一切染污品中恒共相应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就是他的见，他这个为什么他认为只有五个、啊、他的根据就是来自于这样的。那这五个呢，昏沉、吊举、不幸、懈怠、放逸，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在第十三颂的后半到这个第四颂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五个部分呢，就是刚讲这个昏沉吊举啊、不幸懈怠放逸啊，那么总之就是在集论有这样说的，这五种啊，这五个随烦恼啊，那么普遍的会和有染污的这一种心的活动都会相应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就是第三行的意思。那然后他的理由呢是接下来若离啊，若离或者加一个字若离于，有没有于这个字在意思上没有什么不同啊，若离啊无堪任性等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五项，这个无堪任性这个字啊，这里其实它是对应于那个昏沉。若离无堪任性等，这个等呢、啊，意思就是说刚刚讲的那五项，如果没有这五项的话呢，那么第四行说呢，染污性存无是处故，这个是很硬生生的翻译啊，那意思很难，很容易懂，没有什么复杂，就是说呢，你把这个无是处就当作是种否定前面这个染污性存，也就是说不能成立有染污性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那么再跟第三行的最下面配合起来，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活动啊，为什么会是变成染污的呢？实际上就是因为跟这五个烦恼相应，这样所以我们的心就变成染污的。那么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并不是很复杂，只是这个句子是硬生生的梵文的结构，梵文有这一种方式的句子的结构，就是说把这个离若离什么这种放在前面，当做一种条件，然后后面的结果是一种佛定性的结果。实际上你把它倒过来用肯定的意思来看也是一样的。总之就是说染污的这一种心的性质啊，要成立，要形成染污的这种性质，主要就是不能离开刚刚讲这五种随烦恼。那我刚刚有说这里的翻译说无堪任性啊，其实就是指这个昏沉。所以不要觉得奇怪，怎么这里突然跑出无堪任性这个词汇。这个其实指的就是昏沉。好，那接下来第四行中间呢，烦恼起时啊，心既染污，故染心味必有彼五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是倒过来说的，所谓烦恼的升起的时候啊，这个意思也就同时说了心已经被染污了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描述，说你已经起烦恼了，已经有这五种随烦恼的现象啊，这样讲的时候呢，也就同时代表了我们内心已经有染污了这个状况。所以说呢，染污染心味必有彼五，这个其实只是说法的角度而已啊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这五种随烦恼的活动跟升起跟我们心是染污的，这个几乎就是在逻辑上叫做若且非若，就总之就是双向的，有烦恼心就是染污的，那么心是染污的，也就是指我们的心伴随着这些烦恼的活动，这是双向的。所以呢，它的一个第五行就是它的一个小结论，烦恼若起啊，必由无堪任性消动，不信懈怠放逸故。那一样的，这里的无堪任还是指这个昏沉，消动是对应于调举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一直还没有来说明这几个随烦恼的这些名称所表示的性质。那昏沉很容易懂，本来细的区别啊，昏是一个状况，沉是一个状况。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奢摩他这个品啊，有详细的说明昏跟沉的不同。那么昏呢，一定属于烦恼的性质，而且它一定是恶的心说法，就是不善的心说法。可是沉那就不一定了，沉可能是无记，沉啊，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翻译，沉啊翻为沉默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，这个如果要细的区别它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区别。这里暂时不做区别，就总括的来说，那么昏沉的特性呢，就是心没有堪能力。那么在直观的这一种经验当中呢，比较容易说明昏沉。那么我们一开始心是有一个所缘境让我们要集中的，那么渐渐的这个所缘境就变得模糊，或者呢我们心集中在所缘境的力量越来越减弱。那我常常做的比喻就是像一个房间啊，这个灯慢慢的变暗变暗变暗，这个就是昏沉。所以变暗变暗变暗之后呢，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就越来越不清楚，所以这就是昏沉的一种的状况。第二个呢，跟它相反呢，就是调举。调举这个字呢，翻得还不错，就是心啊会上下的这个浮动，这个叫调举。那么在止观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说明，就是心呢跑到所缘境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，那个都叫调举。 一开始我们的所缘境啊，比方说以念佛来讲，观佛像来讲啊，我们心中要现起佛像这个状态。那当然一样的，在《菩提道次第光论》的圣摩他有很详细的说明，以念佛、以观佛像为所缘境啊，它详细的方法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。那么这一个佛像在我们心中现前之后呢，那么一样的，就维持一段时间。慢慢的我们的心也会跑到别的地方去，突然你可能想起什么事情，那个时候就是调举。就一旦你的心呢离开了所缘境呢，跑到别的地方去，这个就叫做调举。那个时间长短是不一定，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。那么严重的就是说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已经很久了，然后才发现啊，是这样的。总之这个就是调举，所以这个第五行把它翻译为消动，意思还是差不多的。那通常做止观的时候的比喻啊，就是心像一只猴子，或者像一匹马，或者像一个象，一只大象，就是用绳子把它绑起来，绑在这个一个柱子上面，那一根柱子就是你的所缘境，通常做这样比喻。所以呢，这一只象或者是马或者猴子都好，挣脱了那个绳子啊，挣脱了这个柱子的束缚，跑走了，这个就是调举。这样，那一样，它有细微的，还有呢比较明显粗糙的。好，那简单就这样说明。再来就不信，不信这个字也很容易明白啊。那主要的当然是对佛法的一些道理啊，各方面。没有产生坚定的信心。再来就是懈怠放逸，懈怠跟放逸还是不太一样，懈怠是一种内心的，放逸有可能表现出行为出来啊。这个一般我们可能不明白这个懈怠跟放逸啊，那这个其实程度的差异。好，那总之这个就是有这五项啊，第一家啊认为有这五种跟第七摩拉是相应。那接下来有一个说明呢，这是第五行的下面，调举啊，虽骗一切染心，而贪未增，但说贪分。这样，那么调举呢，在经论上有一个对它一个说明呢，就它的本性或者体性来说啊，调举是属于贪心贪的，它的性质主要是贪。我们在止观当中呢，为什么会心跑到所缘境的以外的东西啊，主要就是因为贪，对于其他的东西呢有贪着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里说呢，调举这一种心所法，这个随烦恼啊，虽然是普遍在一切烦恼的心的状态都有啊，可是以它的本性来说主要是贪，所以说贪未增啊，在贪的这一种状态当中呢，它是比较主要，也就是说它的性质呢是以贪为主要。所以有些地方啊，有些经论呢，也就是说它的性质属于贪这一种性质，这个说但说贪分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地方是说瑜伽师地论的卷55有这样的说啊，然后他说例如啊，那么就是跟调举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类似的，他拿两个来做比喻，流眠与悔。正如这个睡眠这个新说法，还有后悔这个新说法，虽骗三性，或者虽骗三性心，而痴未增，但说为痴分。睡眠这个心所跟后悔这种心所啊，它也是可以骗这个三心，就是善或者不善或者无忌啊，或者甚至说贪嗔痴都是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这里头啊主要是贪吃这个性质为主要，事实上没有错，睡眠来讲呢是吃这个心这一种性质为主要。那么这个后悔也是一样，后悔也是由于对于所做的事情 比方说不该做的他做了，那为什么不该做的做呢？主要还是愚痴，这个痴，所以也有拿这两个星座来做类比啊。好，那因此呢，这个意思是说呢，这一些新说法啊，也有一些是普遍的，可是因为它本身的特性呢，有时候会以为说不普遍，以为说它只是在它的特性相同的那个部分才升起啊，其实不是，是这样的啊、哦。那么倒数第四行说呢，虽愚处说，有虽烦恼。好，这个段落呢是要汇通啊，汇通经论上也有一点点不同的说法啊，就是因为也有些地方讲有六个有十个，虽愚处说有虽烦恼，或六或十，遍诸染心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呢，卷有些诗论的第五十五卷呢有说有六个，那么在第五十八卷有说有十个，我们刚刚念的那个二十个当中啊，说是有六个，或者不同的地方有说有十个，会普遍的跟所有有染污的心的活动一起升起来，也就是相应了。那这里要汇通，就是说呢，第三倒数第二行说呢，而彼具一别意说片。非彼啊，实遍一切染心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那么有些诗论这另外那两个地方那种说法、啊，说他们有六个，说那十个呢，主要的是从不同的角度而说的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而彼具一，就是那两个地方啊，都是根据特殊的性质，就是这个别意啊。特殊的性质，特殊的意思来说，有这六项或有这十项是普遍跟染污的心相应的。那实际上非彼十片，就实际上并不是的，但是记得这是第一家的看法，第一家的看法说只有五个，那么其他的不同的说法呢，是根据不同的性质，特殊的不同性质的立场而说，那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普遍的跟一切的染污心相应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讲的这个六呢，是哪个六呢？我们刚刚说这个不信，我们刚刚那里有讲昏沉调举，那他这里讲六了，就没有包括昏沉调举，他是从不信，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五个的第三个开始，不信、懈怠、放逸，再加上这个散乱，再加上思念，然后再加上不正知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散乱跟调举也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愚痴论的说法有点不一样。那么说到十种的话呢？那就是有包括了，就包括刚刚的昏沉调举，再加上这里的六个，再加上另外两个叫做邪欲跟邪圣解。这个邪欲跟邪圣解好像我们刚刚念的这个二十种随烦恼里面没有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这里没有的，在我们刚刚念的二十种随烦恼并没有这两项，这两项你们可以自己写一下，叫做邪的邪欲跟邪的圣解。欲就是欲，下面不要加个心，就是那个我们一般讲欲望的欲啊，但是下面不要加个心，那个欲，但是前面要加个邪，就是不正不正啊，不正叫做邪，邪的欲跟邪的圣解。那这样合起来就有十个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也有换句话说，也有的地方讲二十二种，如果加上刚刚讲的这个邪欲跟邪圣解啊，那就变成二十二个，是这样。但是以这个维持三十颂来看呢，那是没有包括这两个，所以只有二十个。好，那 这里的重点，正如我们刚讲哦，他是认为他是根据他的一些单独的特别的特性而说他们普遍的。接下去他进一步解释哦，倒数第三行的下面，为一啊，二十随烦恼中，就是根据啊，根据或者是呢，借由或者是按照这二十种随烦恼当中啊，他们不根据不同的类别性质去做这个区别的，就是这里讲啊，解通，就是不同的解啊，不同的一种诠释跟解释啊，解释什么呢？解释这个二十个随烦恼当中啊，有一些呢是通粗细，有一些是不通，就这样子。那么有一些呢是通这个无记，有一些是只通不善，就是讲啊，有一然后呢，通障定慧啊，那么相显这两个字啊，这两个字是跟上面相连的，就是根据二十种随烦恼当中啊，根据这几种特性的特色，明显的特色而做区分，是这样说的。根据他们或者是粗的或者是细的，通于粗或通于细，或者通于无记或者通于不善等等等等，这样子来分类的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地方我要说明一下，就是哪一些心所法呢是通这个粗跟细，哪一些是通这个无记啊等等的。那么粗跟细啊，粗跟细就是说刚刚讲那六种，这六种呢都是有粗有细，就刚刚讲这个不信懈怠放逸散乱思念不正知，他们呢这六个呢通粗细，有的只有粗有的细啊，可能这六项呢有粗有细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无记不善的部分呢，不善的话呢只有两种，就是无惭无愧。那么无惭无愧指它的特性一定是不善，不会是无记啊。这个无记不善是指那个善恶善不善无记这三种啊。那有一些是无记的，有一些是又是不无，可能是无记也可能不善。但是如果是无惭无愧啊，那就只能够是不善。无惭无愧一定是不善，它不会是无记。总之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特性啊做这个区别。那这个障这个定慧，通障定慧，就是说呢这些烦恼啊都会障碍定跟慧，就是通障，就是他们都有这样的状态，这个叫做通，都会障碍定跟慧。那但是这里头又有个区别，昏沉啊，昏沉是指障碍定，调局呢是指障碍慧，所以叫做别障。昏沉跟调局呢就不是通，它是别个别。昏沉只是障碍定，调局呢只是障碍慧，有这些不同。那哪一些是通呢？通障定慧呢，就是刚刚讲的六个，不信啊懈怠放逸散乱不正知啊，他们障碍定也障碍慧，所以说是通障。总之就是有这些不同啊，所以说就是根据这样子呢来说，有六个，只有这六个呢是骗一切的。这个那这个还是在慧通瑜伽师地论的卷五十五所说的那个是有六项，是这样的情形的。那再来呢，倒数第一行下面一二十二随烦恼中，那么二十二就我刚刚讲了，就是成为唯识三昧颂的那二十个加上这一个邪欲跟邪圣解，这样就有二十二个，是这样的。刚刚讲这个无记，我没有讲这个无记跟不善， 就是我们刚刚讲有十个，从那个愤恨扰妇，这个就是第十二颂的后半了。愤恨扰，愤恨妇扰，忌奸狂惨害教，这十个啊，这十个呢，可能是无忌，也可能是不善，是这样的。这还蛮特别的，哦，还不是完全一定是不善，是这样的。就根据这里的他的看法是这样说的。好，那一二十二随烦恼中啊，解通出息。恶性还是刚刚讲的这个无忌或者不善，这里通都没有善了，因为这些都是随烦恼，它不可能是有善的。它恶性就是指无忌或者不善，而说有十种，说有十种是普遍跟一切的染心相应，是这样。那哪十种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总之呢，它主要是会通了，会通这个一切事论的不同说法。结论说呢，最后这一行下面，故此彼说非互相违，因此呢，这里所说的或者说可以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见解啊，跟那个地方一切事论所说的并没有冲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去说呢，然此亦句179页啊，然此亦句心所实物。那么这一个第一家的这一个论师们啊，他们现在的结论呢，就是整个的来说，究竟有多少新说法跟第七摩那是相应呢？他认为有15个，是这样的。因为加上了这里的这个五个随烦恼，179页啊，为什么有15个呢？为前9法，还有再加上这里的五个随烦恼。前面的9法是指什么呢？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五个片行性说法，再加上四个根本烦恼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就是那个9是指这9。那么还有呢，并别会别进会哦，这个前面9个加上这里的5个，只有4个。最后这一项就是别进里面的那个会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一个见解也是很特殊。那你看他的解释，为什么认为别进的这个心所当中的这个会啊，也会跟第七摩那是相应？他的解释是说呢，我见虽是别进的这个会啊，色就是包括在内，